那我们曾经花过三次的时间一同来看那个对比。那么这一次从上个礼拜开始呢，我们就继续的来看第二卷，从42篇到72篇。我们想从这第二卷的诗篇里面来看整本的出埃及记。那么我们知道这五卷圣经是遥遥相对的，那么这是我们的盼望，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希望能一卷一卷的看下去，一直等到我们可以用整本的诗篇和摩西的五经有一个很美好的对照。我们说过这个整本的出埃及记呢是分作一共是40章，那么刚好前面20章和后面20章，那么前面20章的内容呢就应该是诗篇42篇在这里所描写的。那么这个43篇呢就刚好把这个出埃及记后面的20章呢把它衬托出来，把它描述出来。所以我想今天呢我们就稍微的细一点，仔细一点。我们上一次呢大概开了一些有一些概括，那么今天我们稍微的能够进到出埃及里面，也稍微进到这两篇的诗篇里面去。那么然后呢下一次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就要从44篇一直要看到72篇，那么我们要更细一点来看他怎样能够把整本的出埃及记可以说里面最重要最中心的信息呢把我们点出来。那这样一步一步的，我想我们对于诗篇第二卷呢就有认识了。那主如果愿意的话，我想7月3号，就是7月4号，就是国庆日，是美国的国庆日前一天，刚好也是礼拜 3。那么我们呢会再回到这里，那我们就继续今天所要交通。所以今天呢我们仍旧是42篇43篇，那么7月3号就是7月4号的前一天，就是美国独立纪念日的前一天。那么7月3号礼拜三呢，我们就要试着从44篇一直看到72篇。那么平常呢，虽然我不讲的时候，那么弟兄们在这里仍旧是有些追求，因为我把一些重要的书、重要的参考书交给弟兄们。那么那些懂得英文的弟兄们，他们就可以从那些书里面得到帮助，然后再和大家一同来分享。感谢主，我们前有一段时间弟兄姊妹在这里真是非常的忠心。不过因为下个礼拜因为下个礼拜我们知道很多弟兄姊妹要到 Virginia 去有特别聚会，所以我们下个礼拜三晚上在这里的这样的读经聚会我们就暂时停一次。那么再下个礼拜就是7月3号，所以刚才我们说过，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看看能不能用这三次，就是上一次、这一次和7月3号呢，我们能够在一起一同有一些的追求。那8月份的时候，7号那个礼拜三，我们还是可以聚在一起。所以8月7号那个礼拜三还是可以聚在一起。那么那个时候呢，主如果愿意，我们就可以看第三卷。我们仰望主，希望我们能够尽可能能够主为我们腾出礼拜三来，让我们在主面前一同有一些的追求。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就特别，我们就回到42篇，然后我们从这里呢，我们再稍微细一点的来看出埃及记。那上一次我想我们已经说过，我们不再重复了因为诗篇42篇43篇呢是可拉后裔的事。我们晓得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有一次很严重的背叛，按照他们得罪神的光景来说，那么叫做神的公义，我们知道可拉就是那些可拉，这个就是带头背叛的那个领袖和他一党的人，还有和他跟随的所有的人，他们就活活的就被落到阴间里面去。那这就代表神的审判。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只有可拉的后裔能写这个诗篇，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曾经经过一次很大的震撼，他们落在神审判的手里。所以圣经说落在神审判的手里面是非常可怕的。但是我们很稀奇，按道理来说可拉和他的后裔应该通通灭亡，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凡属可拉的通通下到阴间里。但是我们读到出埃及，当着我们读到这个民数记26章的时候， 当圣灵当那个摩西在那数点百姓的时候，我们很意外的发现一件事，那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可拉的众子没有灭亡。所以不知道为什么神还留下可拉的众子，他们凭着道理来说他们应该下去，他们凭着他们犯罪的光景来说他们应该灭亡，但他们居然没有灭亡。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件事，到今天圣经学者不知道怎么解释，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人都是可拉的，我们应该是地狱的材料，凭着我们犯罪的情形我们不可能站在神的面前。如果今天神把我们放在地狱里面，我们要说那是我们应该所在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叫做我们属灵的光景，我们的前途应该是阴间，我们的将来应该是地狱，但是感谢主，居然我们这些人没有灭亡，这是恩典。所以只有这样的人他们能够明白出埃及记，所以出埃及记不是给那些圣经学者的，不是给那些头脑很大的人，不是。你就是头脑很大的人，你不一定能够明白圣经。我的岳母，她普通的时候她不大识字的，你给她中央日报看，你给她任何报纸看，她看不懂，世界日报她看不懂的。但同样的一段字，你摆在圣经里面，她就看懂了。别的事她不明白。但是属灵的事，如果你坐在他面，如果你和他祷告一下，你就知道说这一位老姊妹是活在神面前，他是认识神的。所以弟兄姊妹，谁最认识出埃及记呢？不是那些头脑明白，不是因为懂得原文的事情，不是，是我们这些都像可拉后裔的人，我们应当是灭亡的。现在当我们来回想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感谢神创造了我们，就像创世纪第一章一样，第二章一样。但是后来人堕落犯罪，到了创世纪最后一节告诉我们说有一副棺材摆在那里，所以我们看见说死是从罪来的，因着我们犯罪，结果我们的结局就是死亡。那么人死后还有审判，那么弟兄姊妹，今天落在神的审判里面，那个结局就是灭亡。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有一首诗歌可以唱，今天我们能一同来复习出埃及记。那么圣灵说好了，谁能够做复习的工作呢？就是那些蒙恩的罪人，就是那些该死的人，就是那些该灭亡的人。他没有说因为我流泪流血流汗所以我赢得了天堂，不是，我们什么也没有做。我们感谢主，就是主说不出来，莫名其妙的，是无故的爱上了我们。我们没有比别人好，我们没有比别人高尚，但是神就爱我们，就爱我们这些罪人，就爱我们这些如虫如蛆的人。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深处就有一首诗歌，这个诗歌就像可拉后裔所写的诗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写诗的人就把我们带到最早最早，当人落在罪中，当人落在这个痛苦里面，当人落在痛苦的深渊，落在罪恶的深渊的时候，我们知道在我们的深处有一个呼声，那个呼声就是第一节告诉我们，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们说过，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以前，他们是在埃及为奴之地，那么从外面来看他们做了奴隶，他们要烧砖，他们要替法老烧砖，他们要替法老在那里建造集货的城，不错，这是外面的情形。但是严格说来，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神的面前，不只是因为他们做了苦工了，不只因为他们做了奴隶了，那更重要的就是这一班人，他们应该在迦南地的，结果他们到了一个错的地方，他们到了埃及地。虽然埃及地有尼罗河，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当初的目的就是把一块地赏给他们，那块地就是迦南地。所以什么时候只有他们的脚踩在迦南地的时候，他们的心才能够得着满足，因为他们心的形状仿佛是迦南地图的形状，仿佛是以色列地图的形状。所以你只有以色列那个版图放在那个心上，这 这个时候他的心才能够得着满足。我们也是一样，弟兄姊妹，神当初创造我们，他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心，这个心的形状是神的形状，所以这个世界不能够满足他，因为所以这个心是为了神来创造的，只有神能够满足他，只有神能够充满他，能够叫他得着安息。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个呼声，都有一个祷告，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好像鹿渴慕溪水一样。只有当你遇见活水了，你里面就满足了。所以你记不记得主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他说你若喝了这水还要再渴，人若是我所喝的水，在他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泉源。那这在希腊文圣经里面，这个中文已经把它漏掉了，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告诉他说，你不只看见外面有一口井啊，你的里面也有一口井，那个井深得很，深到一个地步只有神能够来充满它，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充满它。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我们得着活水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满。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这个出埃及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但是我们说过，出埃及记不只讲到神的救赎，也讲到神的拯救。神的拯救就告诉我们说，现在你看见埃及法老不让他们去，要追赶他们，带他们千万火急的时候，你看见神给了他们拯救，神让这个红海就分成两半，他们走在红海好像行干地一样。等到那些人呢，这个敌人要追赶以色列人的时候，结果呢，他们就被淹没在红海中。那这个就是这里的图画。我们说过，这个鹿啊，当他被追赶、被敌人追赶、被这个猎人追赶的时候，那么他非常的着急，他巴不得呢叫敌人，特别是猎犬，我们的他的这个鼻子非常灵敏，他能够闻到鹿的味道。但是我们知道很稀奇，神的创造就这样，这个鹿如果能够找到一个溪水，他能够跳到溪水里面，那么他一进到里面去，那这个时候猎犬呢再也闻不到鹿的味道，那他就蒙拯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为什么鹿渴慕溪水？因为它渴慕能够脱离猎人的追赶，它能够得着拯救。整本的创世纪也这样，所以创世纪不只告诉我们逾越节的故事，创世纪也告诉我们出埃及，告诉我们过红海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今天我们不光要相信，我们还要受浸。相信是逾越节的故事，受浸是过红海。信而受尽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救恩不只是救赎，我们的救恩也是拯救。今天我们不只需要经历神的救赎，我们也需要经历神的拯救。所以你看见吗？这是两面的故事。只有神救赎了我们，那弟兄姊妹感谢主，现在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满足，我们不再干渴，因为我们喝了这水，我们永远就不渴。感谢主，这一点神满足了我们。但是不止如此，今天你做了信了耶稣了，那么这个世界上人怎么知道你信耶稣？你从前是打牌的，现在世界上怎么知道你信呢？你若暗中信，是没有人晓得的。所以每次三缺一的时候，他一定要找到你，因为你本来就是他们中间的人。虽然你得救了，但对世界来讲你没有得救。所以你看见吗？结果你看见法老还是会追赶你。那么弟兄姊妹，感谢主，你看见吗？现在如果你受浸了，我们真的过了红海了，感谢主，就好像鹿遇见溪水一样。现在呢，你看法老再也闻不到我们的味道。等到我们一受浸了，这个世界上人就闻不到我们，他们这个人已经完了。现在我们再打麻将，我们不能找他；再犯罪，我们不能够找他，因为这个人已经完了。所以我们知道，在有的地方受浸的时候啊，请很多的朋友来参观，然后呢在那个聚会的地方上面有四个大字，于是长子，已经我这个人已经完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样这个世界不能够再追赶我们，这就是这里的图画。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来看整个的出埃及记，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你看见吗？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